为什么不在开录前调整好呢？
欢迎光临爱爱大楼，什么都聊，
聊到你走心。
大家好，我是安琪，
我是哈利巴强。等我一下，我把这个调一下。
我也要调一下我的，
两个又不做功课，
然后又没有要先调麦克风。这段我全部放进去。讲到不做功课，我一定要讲一下，我最近这两个礼拜，等一下。看这个喷罩的位置也太难了吧！哎呀，我要从它的根部。
为什么不在开录前调整好呢？
我就说我是临时抱佛脚型的、啊，从小到大至今如此。我最近，因为我3月几号开始上？3月12号开始上那个配音班，我开始在上配音班。
耶、大家有福喽！
有什么福啦？我们讲的内容还不是就是
不一样啊，就是讲话、咬文嚼字、咬字的方式会不一样啊。
确实，因为老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讲话就要把字咬全。
我问你，那像我这种台湾国语要怎么把字咬全啊？
你不要说你的发音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有吗？
你哪有台湾国语啊？
我就说我弟笑我台湾国语啊。
你哪里台湾国语啊？还好吧。
我蛮台湾国语的啊。
没有啊，
我只要放松讲话就是很台湾国语。
那你在录音的时候确实是还蛮认真咬字，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来说嗯，然后就又回神，想说我要好好讲每个字要讲清楚这样。
哦，对，因为你确实是讲的蛮清楚。我必须说配音课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但是呢我开始上配音课之后，我觉得我这两个礼拜的生活简直就是打仗。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礼拜上两堂课，然后课都是7点就开始。
啊，你几点下班？
我6点下班，可是问题是我很少可以6点准时走嘛。还好是公司跟上课的地方离得不远，而且因为你还要算吃饭时间，就是老师有说我们一定要吃饱才能去上课，因为上课的过程你就是一直在发声发音，所以会饿，所以老师都有说你一定要吃东西才能去上课。所以你看哦，6点，假设我所有的东西噼里啪啦全部都6点之前弄完，或者是没弄完我就放着算了，明天再说。然后呢，我就要下楼去便利商店随便买个东西，然后快速吃了，然后搭公车到上课的地方，然后呢就匆匆上去，然后就开始上课，上到9点半下课，回到家10点半，我其实已经没办法再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啊。就对啊，这就是上班族课后的下班后的生活。
对，然后呢一个礼拜2天等于我只有135的晚上是空的，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这两个礼拜就刚刚好135的晚上都有约。我真的
你自己要 social life 那么蓬勃，
我真的是我觉得某人也蛮厉害的，他就陪着我这样，但因为他24不用上课，所以他还有他自己的时间啊。我觉得我全部都在，
等一下某人跟你一起去上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跟我一起去应酬，不是应酬啦，这不叫应酬，因为就是都是跟好朋友吃饭
hang out，
对，一起去 hang out 这样子。然后我真的累死我想说靠腰，
你老了，这对你以前来说 piece of cake。
Oh my god。 而且我们上个周末我们又去嘉义对，就去剪头发嘛然后就整个周末又都不在，然后就是连续这样子两个礼拜。对，我就想说靠，我真的是老了。
对呀，你以前这个不是还好吗？
以前真的还好。
对呀，
然后昨天就又去吃酒家菜嘛我本来想说我前面都没有时间做功课，我想说我昨天礼拜六总应该有一点时间了吧，结果白天讲到这个，白天我们装好了一个新的桌子。嘿，对，就是
你是说你有买一个一样的桌子？
对，就是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某人就
是。到底是如何去找到一样的桌子啊？
他原本想要在 IKEA 找可是后来因为 IKEA 没办法，就是 IKEA 找来的东西后来他买回来才发现那个尺寸不是旧的尺寸就他买的时候他没有很仔细的看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摩羯座身上也表示摩羯座老了。
对，
因为摩羯座以前是不可能这样的。好，但 anyway 他后来就是把原本的桌子先组回来嘛，然后他就找了一间做家具的厂商，他就是直接把我们要的那个尺寸跟大小就是全部他自己先画一个图 然后给厂商，让厂商去估价、所以厂商就是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对，所以其实大概只有桌板的颜色不一样，跟桌板的厚度。那因为桌板的厚度不一样，所以它的柜子的高度它有稍微调整，所以回来之后就是一个高度跟长相都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只有摩羯座才做到的。
哦，没有没有，我喜欢各式各样的改变哦，我并没有想要什么一样的桌子。
我们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沙发啊，我跟你讲吗？
好像有一阵。
对啊，就是、
我听着蛮惊讶的，我想说为什么不想换，换一个新的不一样的。
因为对我们家现在的状态来说，就是同一个尺寸同一个长相的沙发是最好用的，所以我们就是买一样的。
可是也有同一个尺寸不一样长相啊。
没有，找不到。应该说找不到他满意的
哦、好，
对，所以在找不到满意的之前，就是先用现有的方案。
好，嗯哼，可是你这个方案不就又要十几年吗？
没关系啊，如果我有，而且现在的东西用不了那么久。
哦，
新的沙发，对啊，新的沙发它本身它长相一样，可是它的结构的做法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好吧，
一样是 IKEA 的啦，但是就是。对，
好。
Anyway， 我们就是昨天呢早上去买了菜，然后又把那个新的桌子装好。那你
这样就半天了，
这样就半天啦。然后就去吃饭，
然后就累啊。
然后吃完饭回来我就挂了。
对啊，就血糖飙高，我开始想睡觉。
对，我真的是对于是就没做功课。
没关系，
就只有脑子里面有几个 idea 想说。
我也没做功课，我自从生了小孩每一件事情都没办法做功课，
真的很可怕。可是我觉得带小孩本来就是很忙啊。
当然我也年纪太大生啊，我相信我如果年轻点生，这些事情应该也没什么。
我是不知道啦，我是没生啦。
我现在是觉得说，哦，就是因为年纪太大生，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好像变得 double terrible 那种感觉。
哎、你要分享一下你一整天的行程吗？我其实有点好奇。
没有，我比如说我上礼拜的行程，就是因为刚好所有的回诊都在同一个礼拜嘛、
那就没有办法啊。
对啊，可是比如说平常当然早上会，我也不知道我在瞎忙什么。比如说早上就是如果不是去看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好了，因为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就很像在打仗。对，因为东西要带很多，因为他还比较小。然后加上我是一种就是自己很爱找麻烦的妈妈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大部分的妈妈都这样。
对啊，反正我就是归纳说我不是那种大心的妈妈啦。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些妈妈心很大，她觉得反正就先这样出门，然后到时候再解决这样。但是我不是，所以我就会东西带很多。那他现在还太小，不算太小了啦，因为已经一岁，的确比之前好一点，但还是东西很多。然后平常就是比如早上就要洗，哦，说到这我真的要跟你抱怨一件事。
你说。
因为我们保姆很远，我们家在台北市，
对，
保姆在新北市，
对。
那所谓很远，没有到真的很远啊，如果都没有塞车的话，
40分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塞车的话，大概15分钟就到了。
OK，
对，他只是过一个高速公路下去之后就到保姆家，
但是也是要走高速公路的那
一种。对，可是高速公路其实很快，
okay，
比在台北市走那个平面道路还快，因为没有什么红绿灯嘛。可是因为就是会塞车啊，所以来回大概都要2小时这样。
我的天。
对，那所以就变成说我很多时间想要抢快的话，尤其我老公他如果早上又有早会，我们就得要非常早就出门了，
比如说什么6点之类的，
对之类的，或者是最好7点就要出门了。那出门回到家我就觉得，为什么光做家事就做不完，
一定做不完。
那我想说奇怪，这些家事就是只是多了宝宝的东西啊，可是就是觉得很庞杂，就是它不难，可是它真的很琐碎。然后你少做一件事情，
接下来你就累积就很烦。
然后就不止累积很烦哦，是你少做一件事情，等到它需要的时候就生不出来
哦，
然后就很烦这样子，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然后我气的是说，这好像讲到就是在讲老公坏话，
没关系。
对，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以前呢我都会非常非常早起，因为那个早起呢我必须在出门前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我懂。
有人会说那你怎么不在睡前做好？有，不是没有，
有些事情只能早上做。
但有时候一两件事情就是会可能突然睡着或是怎么样，你总有突然睡着就是
没办法的
时候。对啊，你早上就只好赶快起来干。那以前我老公就是我们刚生完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常常就是晚到办公室，他希望就是说可不可以尽量不要这样。好哦， 哦，那我就每天就赶得不得了哦，然后赶快把宝宝送去，然后再赶快赶回来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我做，嗯，因为就是想要赶给他嘛，你知道吗？
啊、
开车也是我开，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要赶快放我老公下车回家，嗯，让他赶快回家。去准备他要上班的东西、那我就去停车，因为我后面就是都是琐事嘛，
对，
生活琐事，不像他一定要，他们是没打卡，可是你晚到办公室人家就是会讲，
对，
好，嗯，结果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嗯，我后来有一天突然清醒了
女人觉醒的时刻，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清醒吗？嗯，我紧赶慢赶的狂赶哦，回到家
他还在，
这老爷他就在那边大便，好好，那好好好，你需要大便，因为疫情之后，我也不喜欢他在外面上厕所。
我懂。
好，那你就大便。好，那对不起，我这也很粗鲁。你要是在吃饭，你就先跳过。好，上完厕，他出工完之后，对不对？他又慢慢的在那边给我收东西、煮咖啡，又可以吃个早餐，
因为你把时间赶给他啦，
然后再出门哦，
因为你把时间赶给他啦。
OK， 好。我们尽量赶在八点多到家、我以为他九点要上班，对不对、照理说他是不是八点半就要出门了，
对啊，
你公司再怎么近，
对啊，
你总也要有找时间停你的摩托车吧，
是啊，
好，那我都永远就是看到他九点还在家里，然后我就想说你不是说
对、
你怕同事讲话吗，那你什么九点还在家里面按你的自助咖啡机呢，
对、还在那边磨蹭，
对啊，然后有一天我就火大啊，然后因为他常常要这样哦，我必须把孩子挖起来、
对，
我要赶给你爸去上班，所以小朋友其实是被我们叫起来的，
他还没睡醒，
对，他不是自然醒，有些人会说小孩就是要陪，就是要配合大人的生活嘛、没有错、没有错，我这个话我同意、但是并不是说赶到最后、让这个大人在家里面、
对，
慢慢摸
摸摸来摸去，
然后到九点十分我才看他慢慢的就是走出门，然后这种人跟我说如果是他带小孩他会很放松，
他真的很放松啊，他对自己都很放松啦，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的放松是从我的紧张抓来的嘛、然后有一天我真的清醒、我大觉醒、我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不许你把我女儿叫起床、除非你早上有非必要大早会，就是那种真的是老板坐在上面看、然后就是谁没有来这样子、或是谁迟到、其他 我没有要管你了，好，就是就算塞车塞回来，就算塞到九点到家，然后你说你要很赶，那是你家的事。
我跟你说，他一定很后悔。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呢，我就绝对不会这么笨，因为我知道摩羯座给我的时间就是我必须要把握的时间，所以如果某人帮我把时间赶出来，我就是一定会赶给他看，我要让他知道我很赶，就算我其实没有真的这么赶。
对，你就我心里都觉得说，就算你没有这么赶。你也要赶在老娘八点半看到你直接出门、你就算赶去早餐店坐在早餐店吃早餐，
你不要让
我没看
到，对，
我都觉得算了，
你去你公司楼下的咖啡店嘛，
去买咖啡干嘛的我都算了，
对啊，
你在家里面慢慢品尝你的咖啡，然后在那边看你的 NBA， 然后心想说 Hello 你有事吗，
太傻了，那他有什么反应？
没有啊，他说我有 buffer 啊，
什么
我上班有 buffer 啊，
对，你上班有 buffer， 那为什么是我要把女儿叫起床帮你赶这个 buffer 出来？
对啊，反正我这件事还没跟你抱怨过对不对？
没有，
我真的是跟他大发飙，我心里想说，我说你是以为我这样赶，因为你知道吗，我每天这样赶，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你放轻松，你不要这么紧张，你不要这么焦虑，
他没有搞清楚，
然后我就说好，从现在开始我放轻松，你也放轻松，所以他现在只要就是出门上班我就说放轻松
所以他现在能准时吗？
可以啊，
那他前面叫你赶就赶屁啊，
对啊，我就很气啊，他有一天他后来学会了嘛，他有一天就说啊，我今天一定要八点四十出门啊、我说你本就应该八点四十出门，
对啊，
我说你根本就不应该超过九点出门，因为你们公司上班时间不就是九点吗、
没有，当然其实确实很多公司上班是有 buffer 的，但是这个 buffer 不是说你就是可以，
你牺牲我女儿睡觉时间，
对
对，所以他现在呢就一开始就会好像就是好像说煞有其事来跟我说，我今天没有要赶上班哦，我说 你本来就不用赶上班。
哎呀，笑死！
我真的不知道你之前这样赶我。他说我没有赶你啊。
有啊，怎么没有？
没有。后来我说好，我说你没有赶我，所以我就不赶了。
嗯，他应该已经忘记他那个时候跟你讲说他两次晚到公司，希望以后不要这样。
没有，他说我说过啊。嗯，那个时候已经是十点以后的事啊。我说对，可是你跟我讲你上班时间是九点，嗯，因为我有回问你，嗯，他说对，可是我有 buffer 啊。
那你没有跟我说你有 buffer 啊？
没有没有，他就说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 buffer？ 我后来直接跟他说不行，嗯，就是九点就消失在家里，这样你不可以就是再出现了，嗯，因为九点你没有消失在家里，我就会觉得说我前面那些，
对啊，
紧赶慢赶是在干嘛？
对啊，真的。
然后女儿都没睡饱啊。
你要用你的 buffer，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用。
对啊，你不要在这边用，嗯，因为我这样赶给你，然后我看你在家里那边就是滑来滑去，我想说你有事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也是两个人的关系里面的心理战。
对，而且我觉得异男就是真的，我必须讲说异性恋男生。他们好像认为女生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都是应该的，
对，嗯。然后这个是社会文化给的东西。
他可能，
就是，
他可能没有有，他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这样子想，
对。
但是他的行为做出来就是这样，
对。对，然后他就会说我没有这样想你啊。我说哎 ，hello， 嗯，那你在做什么？
对啊，你就问他，那你的行为就是这样啊？那你怎么解释你的行为？他们解释不出来，
他解释不出来，他解释不出来，
他解释不出来，
他就会说他比较不会讲话，他讲不过我。
没有啊，不是啊。
然后我就会回他说，不是你讲不过我，因为你站不住理。嗯，如果你今天你有理，你不会讲不过我。
当然，
但是他就会觉得说，你看你们女生，他不会这样讲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男孩子就是都会觉得，哦，你就是很强势嘛，就是这种事你也要在那边跟我讲。
就是要讲，
但是我必须说，嗯，我先生真的是少数异性恋男生里面可以忍受我这样的女生的人。
嗯，对啦，
对，
也没错。
因为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嗯，我们家对面呢住了一个山道猴子嘛，这个山道猴呢，嗯，他就每天都在保养他的车子嘛，好，就在他的家门口。那之前呢，这条巷子有一些，我们家那条巷子有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嗯嗯，是很隐晦的。嗯，我们之前因为反正邻居有些纠纷啦，所以我们后来都互不讲话，跟那个山道猴子他们家这样子。嗯哼，然后他们家就是不止在我们在对面，在我们家右边，他们自己有开一家水电行这样。嗯哼，那反正 anyway， 这个山道猴呢，嗯，他我每次都叫他猴子。哎，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啊？我要讲什么？
你要讲说你老公是少数可以忍受的。
啊，就是有一阵子啊，因为我们都不让那个山道猴跟我女儿碰到面
，OK，
所以我们都会先出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在外面，嗯，然后没有，我们就再把我女儿抱出去，嗯，那有几次他就在外面嘛，嗯，有一天我老公竟然跟我说，哎，欸，你出去，嗯，他叫我出去，嗯，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嗯，他说他发现那个山道猴只要看到我出去，嗯，那个山道猴就会立刻走掉。我必须说，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异性恋男生最讨厌的那种女生。
是哦，嗯，
然后他也，就
是，是因为很凶悍吗？
我其实这一辈子我不止一次被异性恋男生攻击。欸，
攻击是怎样攻击？
我讲一个我最小的事情哦，就是我好像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嗯，曾经有一个男生他突然冲到我面前，我们班同学，嗯，冲到我面前，嗯，跟我说，嗯，类似，我就忘记原话是什么了。嗯，说你不要一副那种很了不起的样子。
哈，三年级耶。
嗯，三四年级。他说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他说我妈妈说像你这种女生以后长大都没有人要。
他妈妈有问题吧？
没有，可是那个年纪嘛，對，你要讲，嗯。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觉得说，哇哦，跟他不熟欸，嗯，虽然是同班同学，可是我跟他不熟，嗯，我只是觉得欸，每次我看到他，因为他长得很高，嗯，所以我每次看他的时候我都会就是需要眼睛抬起来看嘛，嗯嗯，他，嗯啊，可能那个眼神让他觉得我不怀好意还怎么样，
因为你眼睛很大，啊，
然后所以他就跑到我前面来呛我，然后他旁边每天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小男生，嗯，因为他很高嘛，嗯，那另外一个比较矮的男生呢就会说，对啊对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样子，嗯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觉得问号问号，想说 我平常跟你讲话没有两句哎、欸。
对啊，
我从开学就是同班以后，我根本不太跟你讲话的。嗯，我们没有什么好聊的，为什么你会突然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讲这些呢？嗯，对，这就是一个
例子，
很原始的例子，就是说
蛮原始的，
对，因为很小嘛。可是后来我们念女校，我就没有办法印证这样。嗯 嗯。可是到了大学之后，然后出社会，我就发现真的哎、欸，就是很标准的异性恋男生是很讨厌我的，
好妙、哦。
然后我们那个三道猴子，他就是很标准的那种八加九的异性恋男生。嗯，我老公就说，反正你每次只要出去，他就会立刻转身，可能进门啊。或是离开、那個、
可是你有跟他吵过架吗？
就是跟他们家吵过架
啊、OK
对，然后所以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觉得说、这个女生很讨厌，
对，就是不好惹，
对、然后所以
避开，
对，所以从那时候跟我先生说，对啊，就是所有男孩子都很讨厌我。嗯，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比较近代的，就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在美国参加瑜伽节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叫了一部计程车，我跟我同学哦，就是三四个人在车上，那我一个朋友他是那时候他的工作是领队，所以他就很习惯他都坐前座，我坐后座的中央，那因为我们要去哪里要跟那个司机讲，他虽然是领队可是他英文没有我好，所以他就会回头问我说要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讲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说笑之间就是那个表情，我就会跟我的朋友笑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开车的那个男的啊，他竟然回头转头问我朋友说他是在笑，他指着我说他是在笑我吗？因为我们是用中文在讲话嘛，那我们是在讲说我们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好好笑，根本没有跟这个男孩子有任何关系，他突然转头问我朋友说我是不是在笑他
哈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就说异性恋男生很讨厌我，就是我只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觉得我在针对他们，或是我在攻击他们，或是
为什么
即便语言不通哦，
太奇怪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
这没道理耶、欸、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那很没道理、啊、
还是我是全身散发就是我很讨厌男生，
有可能啊，有可能。
可是我有这么讨厌男生吗？你觉得我有这么讨厌男生吗？
我不知道啊，I don't know。
为什么你不知道？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确实也没有，我等一下，首先我不是异性恋男生，我觉得我很难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东西。
对，这是一个嘛。
对，是我没有觉得你
对男生很攻击啊。我有去哪里就在攻击那些男孩子吗？
没有啊。
对呀、啊，
我没有这样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我
还是我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确实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这是、这是你确实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可是我也不是因为
没有，
就是讨厌他们，或是
你就只是没有把男性生物放在眼里而已。就是对你、
所以他们读到这个讯息了，
对，就是对你来说就是 indifference， 就是你对他们对无感
无视。
对
，OK。
对，那确实异性恋男性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对他们无感。
哦，好，这个我有一些的确是、
没有，我觉得全部都是啊。我觉得异性恋男人无法忍受别人无视他，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骨子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每个女生都喜欢他、啊、
对对，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一些故事吗？
是他们
我也遇过很多男生、就是比如说我只要跟他们亲切的说话、他们就会私讯我说我是不是喜欢他们、啊、
我觉得真的很无聊
就是我就是很极端嘛，就是我如果对他脸色好一点他们就觉得我在爱他们、然后我只要就是做平常的我的样子他们就觉得就是我看不起他们。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就是自我中心嘛，世界都是绕着他转嘛，异性恋男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从头到尾散发出一个我无视你的这种气息，虽然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你就是这样。
好，
所以
我承认。
对，所以这些男人他们感受到他们对你来说是不重要的，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就会有
伤心。
不是，
生气。
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哦、okay ，
那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就会升起来，所以三年级的男生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但是我根本没有注意过他、啊、
重点
你懂吗？
重点就在这儿，因为你根本没有注意过他。
可是我们女孩子会因为别人没有注意过我们而很觉得很生气吗？
女生当然不会啊。
要去呛他们吗？
女生当然不会，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我们不重要啊。
女生们，嗯，你们没有不重要。嗯，
但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我不知道，也许全世界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全世界的女生都是需要自己觉醒才会有力量的、
哦、好吧、嗯、可能我真的从小就是好吧，我因为可能男孩可能我是无性恋者，
可能吧，
所以我其实都 get 不到，除非那个男孩子很明显的表现他很喜欢我。我说过嘛，我以前小学有一段风光时风光伟业这样子，就是男、嗯、我知道男孩子喜欢我的时候会有什么样表达、嗯、但是我也真的有被很多次这种男孩子，其另外一批男孩子就是觉得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啊。嗯，
对啊，他们就因为你无视他们啊。
而且他不管长得再懦弱，对不起哦，因为第三年级三四年级那个来跟我攻击我的那个人、嗯、他是我们班看起来很懦弱的一个人
啊。是哦、嗯、
比如说他站起来，比如老师叫他、嗯、他就是一副那种就是说一脸害怕，嗯，或者是说他可能很没自信，嗯哼。可是这样没自信的人哦，
他也来呛你。
对，他在马路上把我拦下来，然后跟我讲这段话。然后
他不是在教室里面、哦、
没有没有，是我们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走出校门，他把我拦住。
什么东西啊？
对，
哦，这真的太荒谬了吧。
很荒谬啊。所以你说我对男孩子会有什么好感吗、
欸、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拿小学三年级的这个例子跟计程车司机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比较弱势的男性会来攻击你啊。
可是他很弱势，他干嘛来攻击我啊？
就是因为他很弱势，他认为、
啊、他认为我比他弱，凭什么我这样子对他们？
没错没错，我觉得是。
哎、欸，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有一点浅浅的，就是性别议题吧。
有啊有啊，因为如果有自信的男孩子不会，可能比较不会在意你忽视他们，因为他们会，
因为我们就处不到一起啊。
不是，而且还有自信的男孩子，他会去注意有在关注他的人
啊。对对，
可是因为比较弱势的男性，他没有人关注嘛，他也知道没有人关注他，所以他只好去找那些他认为就是他就是拿你当目标、哦、因为弱势的人就是会霸凌更弱势的人嘛，霸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阶级嘛、哦、对，我觉得是这样、欸
欸、可是他如果觉得我很凶，他应该不会来呛我啊。
没有啊，他就觉得
他的文化意识里面觉得只要是女孩子就是都是很弱，
是，
即便我看起来恰北北、嗯、他还是觉得他这么弱的一个人，他还是有能力来弄我。
对，他还是觉得你凭什么。
这就是你说废物长大还是废物啊，
就废物长大还是废物啊。本来就是废物长大了还是废物啊。
因为谢安琪前一阵子在他的脸书上，不好意思阿姨还是用脸书哈，用他在他脸书上发表废物还是废物。
对，哎，等一下，我真的想不起来我那个时候到底是写这个干嘛。哎，我应该是
就是说见不得人好啊。
哦，对对对，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见不得人家好、啊、
见不得人家好、嗯、对，
然后自己又废。
对，然后自己又废。不是，因为我可能要想一下那个事件是什么，但是大致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就是自己就不行，然后自己不行，他看到别人好，他又
觉得说你凭什么。
对，他又觉得你凭什么，然后就要在那边放话啊，就是你知道弄来弄去。哎，反正不管了、啊、我在想那个应该也是一个政治文，
我看一下哦，因为我刚好在你的网页上。
哦，真的吗？现在还搜寻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骂废物。可是我的贴文太多了啦。
对，因为谢安琪本人，
等一下，我知道，我用关键字
是资讯狂，
我用关键字。对我来说，我的脸书其实是我自己的笔记。
可是你会回头看吗？
会会会、
哦、真的、哦、
嗯，我会回头看。来，我用废物这个关键字找一下。啊，我知道了。嗯，啊，这个事情是那个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特殊生，他在上课的时候，就是那个特殊生其实学校里面，因为他是跟一般生一起上课，详细的细节我可能记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叙述有一点错误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特殊生他是跟一般生一起上课，那他的状况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也都知道了， 但是呢他有一堂课的老师是代课老师，那那个代课老师不晓得这个特殊生的状况，所以他以为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挑衅他，他就是一直跟那个学生有冲突，后来好像就是被那个学生打了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就在网络上掀起一波讨论，就是关于这个学校为什么没有让代课老师知道特殊生的情况。
对呀、这个工作交接也太差了吧。
对，学校里面的横向沟通是非常有问题的。对，但是我在发那个文，就是说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见不得人好的废物，是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老师他的贴文，他就是引用了这个事件，然后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教学经验。就是他以前曾经在一个学校班上也是有很没有办法念书的学生，所有的老师都拿那个学生没办法，包括那个班的导师，那个导师就跟这个老师讲说，反正你只是来代课，你不用，就是你不用花太大的心力在他身上，然后他的问题很多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这个老师他后来就是用他的方法有某种程度上驯服了这个学生，然后也让这个学生开始对学习是有兴趣的。
我好像看过那一篇文章，
对，
你好像有转对不对？
对对对，我有转那篇文章。后来这个导师他就看为什么这个学生只有在这个代课老师的班上这么乖，他就看北宋，然后他就去告一个虚无缥缈的状，就是说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有印象。
对，然后就
反正弄他就对了，
对，就弄他，就把他弄走了。所以你说这世界上看不得人好的废物是
很
多
啊，他不想共融啊，
对，他就觉得说我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应该做到，
有病吧，
就有病、啊、
我跟你讲这个社会上有病的人太多了，
就太多啦。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整个很火欸，我就想说为什么，
没有就有病。
对，那我无法理解这些人，因为对我来说今天如果有人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比我更好，我应该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没你，我们不能拿你这个想法去套在其他人身上。
唉，反正这世界上就是看不见不得人好的废物很多
很多，而且我必须说生病的人很多。
对，然后回到我们刚刚讲你的那个状况，就是、就是因为他自己是弱势的、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跟刚刚那个导师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导师他拿这个学生没办法，这就是他弱势的点。
对，
可是他看到有人可以这样子做，然后这个弱势的男人看到你竟然可以无视他，
哦，
我觉得这是同样的心理状态。
然后因为他是男性，
因为他是男性，
所以他又觉得说他可以弄我，
对，所以 他
可以来呛我，
对，他有权利可以来弄你。
可是你知道在他的版本里面，他可能会解释成，哦，我小的时候啊有个女生，她就是每次遇到她她都好像一副很看不起我的样子，我每次回家都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就说这个女生很糟糕，什么什么什么，
以后不会有人要，
对、然后呢她有一天她妈说，那你下次看到那个女生如果她对你做什么的话你要跟她讲啊，
对，然后她就来讲了。
对，啊，问题是我没有跟她做什么啊，
没有啊，但她觉得有，对，就是他觉得他有权利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对，
就跟
他如果开 podcast 他就说，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遇到这个女生，
对，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然后自以为很了不起啊，后来我就呛他教训他。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异性恋男性的剧本就这样。刚刚我故事里面那个导师他也是啊，他觉得他有权利处理这个代课老师啊。
对啊，因为他是导师嘛。
对啊，
他的位置比较稳、固嘛，
是啊，
他在这边待的比较久嘛，
是啊。好，然后你说学校的处置是什么？学校难道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吗？学校就跟这个导，就跟这个代课老师说，你就忍耐一下。
唉，
这就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相怨。
对，我们某一集有在讲相怨这两个字，
嗯，就这样，很好笑吧？
对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些直男呢，他们真的是。欸，有一些啦，我比如说有些很该骂，
嗯，
然后我有遇过比如说可能比较自信的直男，
嗯，
比较能跟我做朋友的，
嗯嗯嗯，
对，那我就会觉得哦好，他们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
嗯，
但我要先讲，我先消毒一下哈，我没有说所有的直男就是我说的那一种山道猴子哦，然后也是有很好的山道猴子，我没有说
有
所有山道猴子都不好，这样
我身边也是有很好的直男朋友啦。
对，可是就是你只要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攻击你，
先呛你，
对，
嗯，
然后再来解决说看你有没有跟他们示好，
嗯，
然后再来做朋友这样子。但通常他们可能忘记了我们这样的女生 怎么可能去跟他示好？
对啊，
怎么可能去跟他做朋友？
没有，没有打算。
我好像没有误打误撞的友谊耶，跟男孩子之间没有耶，
应该没有吧，
就是一开始就是确定说彼此关系是平衡的，然后才会继续做朋友。
我也是这样，那我身边的男生朋友能够留下来的都是，我真的是觉得跟这些人相处，就是我是被，就是我们彼此是彼此尊重的，然后不会有那种让我觉得有被，你知道，就是我刚讲的那些异性恋男生的那种习气，
就是霸权啊，
对，霸权，对，没有，要不然这个人就过一阵子就不会在我生活圈里面了。
我们现在白了位一下，因为我本来跟谢安琪说我想讲一件事情，可是那件事情好像不足以成为一集
哦，但现在可以了。你现在开始讲，
我们补在这后面。
对，你现在开始讲，讲完刚好一集。你看我们两个今天就是这么随性的状态，
很乱讲，
两个人都忙到
没做功课，
两个人都忙到翻天，
完全没有办法编织整个录音内容。
对，完全是一个没有
就说好，我们讲到这边就这边，然后这边玩到这边，
没有任何 run down 的状态。
其实我们有一集不是在讲说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些友谊
哦，对
对，然后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是我以前工作上的伙伴，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他是一个重要伙伴，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OK，
因为我们就是日夜都在一起这样子，都在工作，因为我们以前加班时间很长，
对啊，就是看到同事的时间比看到家人时间还要久。
对，那当然虽然没有为期很多年，就是说跟他加班的时间没有很多年，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没有男朋友，我是后来跟我老公交往了，可是我们就各自离开各自的工作，就没有继续下去这样。他也去别的地方，然后他这个关系人物我基本上不是很认识，可是比方说他以前的太太我是认识的，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很年轻嘛，就会哦，这你女朋友啊，这什么大概都知道这样，但不会很清楚。然后他也很多朋友，因为他很帅。
有，我知道，
他非常的帅，所以他的朋友很多，很多女生就是很喜欢他。可是偏偏就是我跟他工作是绑定的这样子。我觉得他的帅就是真的是帅，然后跟他在一起主要还是看个性，然后他也个性不错。可是后来我们在各自离开那一家公司之后，大概有长达大概是至少十年以上
都没有联络，对不
对？
对，
比较少。就是一开始还会偶尔就是私讯，然后后来就只有我结婚的时候，
他有来吗？
我竟然忘记了、欸，对不起哦，我忘记了。
你现在在跟我讲一个我没有听过的故事，然后其中的主角我知道是谁，然后我问你说这个人你婚礼有没有来，你竟然忘记。
有啦有啦，他应该有来啦。
哦，
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啊。
我去看你金本。
你结婚那一天，你结婚那天我超忙的，我根本不知道谁。
有吧，
好，不重要。Go on。
反正呢，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啦，就是比如说结婚有没有来什么，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也不是
对
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的重点啦。
好啦好啦，
重点就是说我们大概有就是中间偶尔就是会只有用 Messenger 聊一下
OK，
然后可是因为各自忙各自，因为后来我也进入灵性生活了，其实不是只有对他，我对大部分的朋友我都断掉了，
我有这个印象。
然后唯独他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在国外受训，我在国外上瑜伽课，就是上师资
OK。
然后我特别交代我老公说礼金要去送到这样子，那但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后来他结婚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一连串下来，我们两个就是关系越来越淡这样子。他只有一年他的公司在我家附近，有一次我好像 PO 了一个什么冰棒，那时候益美的真奶冰棒刚出来，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冰棒好好吃哦、他只有留过一次言，就说类似说你可以来我公司楼下把我叫下来，我们一起吃一根冰棒，类似这样的。那我那时候也是有想，可是呢，
后来就没有执行。
对，那为什么没执行呢？因为我就开始去受训之后，再加上因为我中间想要生小孩，所以我这整个过程我变胖非常多。
哦，
然后这个男的呢，我这个男朋友，这个男的朋友，他就是很讨厌胖子。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啊，
就一起批评胖子。
没有没有，只有他。Hello。
哎，等一下，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你讲说会拿美女的照片给你看，问你好不好看的那个 Art？
不是不是，那个 art 是女生，
哦，
对，
哦，okay, 好，
我是后来那个 art 是后来另外一个 partner，
OK， 好，
然后呢，因为这个男生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个 partner 这样子，
okay,
那可能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对他印象深刻啊，
嗯嗯，
那时候又朝夕相处，
对啊，
对，然后就后来很好笑的是，反正过了一阵子呢，哎，我这边好像会不会讲人家隐私啊？
没关系啊，你讲啊，又没有人知道是谁，
哦，好啦，反正。哎，欸，你要是听到，因为你有在听，
不可能啦。
对，反正 anyway， 反正就是说，有一次呢，为什么后来惊觉这个人对我可能有点影响，是因为，
嗯，
有一次我做一个梦，
嗯，
然后那个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写在脸书上哦，
嗯，
然后我梦到他
，OK，
那我说过我其实很少梦到同事什么的，很少，
嗯，
对，然后我就梦到他
，OK，
然后在梦里面我忘了，我记得那个梦印象就是说不是很好。
嗯，
然后我醒来以后，我那时候有一时的担心他
，OK。
可是我想说，我如果突然写简讯或是打电话跟他讲说，哎，我梦到一个很不好的梦，然后他会觉得我在触他眉头。
哎，我其实觉得有时候这是一个两难呢，欸，
就是我怕他觉得我在触他眉头嘛，
嗯，
就是说人家明明好好的，嗯，啊，我在那边跟他讲这个，
嗯，
然后所以我忍下来的，
嗯。
那可是在那个梦之后的我记得一两年以后，
嗯，
有一次我们又有私讯了，
嗯，
你就知道我们的私讯频率真的很少，
嗯，
当然他那时候他有另外一票在我们公司有另外一票跟他非常要好的同事，
嗯，
对，那是他很重要的朋友，
嗯，
可是我觉得我跟他就是可能仅限于就是 partner，
嗯，
因为我们是因为 partner 才绑在一起，不然我们可能在不同部门我们也不会是朋友啦。我过了几年之后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原因我们两个又私讯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些他婚姻的状况，
嗯，
然后我听得很难过。我记得我好像问他说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我做梦的那一年
啊。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他会不会？当然他有别的朋友啦，我也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可是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如果那时候如果有关心一下他，他会觉得温暖吗 ？I don't know。就是，
欸，我跟你说，我觉得啊，我我这几年在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如果我有想到谁，如果我有觉得，
嗯，
我想到谁，就是有特别想要跟他讲话的感觉，
嗯，
我就会去讲，欸，
因为巨蟹座啊，
也是，我觉得对摩羯座来说可能真的有
点难。你知道第一个对我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巨蟹座的同学啊，我们现在又跳开，反正，嗯，我先跳去讲这个巨蟹座的事情，
嗯，
为什么呢？我大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国中的时候，我们国中有一年同班嘛，
对，
后面国二国三都没有同班，
嗯，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国二国三的时候同班，
嗯，
大概到毕业之前都还不错，
嗯 嗯，
然后我们还有同寝室过，
嗯，
然后到了大学我升大一的，因为我有重考对不
对，
然后重考之后上大学，所以晚你们一年，
嗯，
到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
嗯，
我这个巨蟹座的国中同学有一天打电话到我家来
，OK，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哦，喔，
对，那时候还没，
那时候
也没有手机，
大家同学都只知道彼此家里的电话号码，
就只能打去看看在不在这样子。
对，然后他打来，
嗯，
我妈妈还认识他哦，喔，
嗯，
你就知道以前我们是还不错的，
对。
然后我妈就说那个谁有打电话找你，
嗯，
我不在，
嗯，
然后我就打回去，
嗯，
因为我想说他这么多年没见面怎么了，
嗯，
他就是我们俩在电话里面闲聊的时候。我就说，欸，你怎么突然想要打电话给我？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他就讲一讲讲讲，他就说，哦，我忘了跟你讲一件事，
嗯，
我妈妈前几年走了。
哦，
那我就说，欸，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他说因为我想说我们从毕业后到大学，
嗯，
中间都没有联络。那因为他不是直升的嘛，
嗯，
他考到别的学校去，那时候又没有
啊，妈妈好早就过世了。
对，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而且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学校，我们同寝室，每天都要听彼此爸爸妈妈的事情，你知道，
啊，
因为以前能抱怨的事情就是只有爸爸妈妈嘛。
对，没错。
能讲的生活就是爸爸妈妈，所以其实是很知道彼此的家庭状况。
对。
那我那时候就有点 shock，
嗯，
我就怎么那么突然，
嗯，
然后他就回我说。可是因为其实他在那时候在学校，他有跟另外一个同学是比较要好的
，OK，
比跟我要好，
嗯，
所以他们是一直有联络的，
嗯。
他就说：“哦，可是没关系啊，因为某某某他一直陪在我身边，所以我然后我心里又想说，你也讲话太直接哦，但没关系，我现在已经长大了。然后后来他就说，所以我在我妈妈过世以后，我想一想，我总是要把一些朋友找回来。 他说我只是突然有这个想法。嗯，然后他的确跟你一样哦，在那之后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把一些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国二国三的一些朋友又联络起来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到前几年都还有。好的，这严禁到这里哈。所以我就说你，我觉得你这个是巨蟹座的心情这样子。
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讲回刚刚做梦那几年，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我，因为我全心的完全都在灵性生活跟求子嘛，
我懂。
而且你也知道我遇到另外一个困境，
对，
所以我所有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往外拓展。嗯，
你就是核心在自己身上啊。
对，而且不只是在自己身上，就是完全没有出口。嗯，对，那个时候，所以那我的事情又很难跟别人讲，
对，
然后我跟你们都不能讲，
是，
那跟一个男生的同事讲，也虽然我们好像我们也以前也没有到无话不谈，可是就是因为朝夕相处，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革命情感，这样、嗯、啊，不好意思、啊，我先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就是革命情感，
不会啊，革命情感不会很夸张。
然后反正 anyway 呢，我那时候就 shock 到说他讲了他一些婚姻状况，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就是我做梦那一年啊，他离婚的、
啊、
他离婚的那一年就是我做梦的那一年。嗯，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就是你们到底遭遇了什么？嗯、因为我认识他的前妻，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身份了，嗯，所以我也没有追问，嗯，我也不敢问很细，嗯，因为我怕他触景伤情这样子。嗯、哼哼哼，好，那就这样过去了，嗯，然后一直到今年。嗯，因为他后来又结婚，
对，
然后也生了一个女儿。
OK，
那其实很妙哦。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我脸书上发布说我有 IG 的账号，嗯，他是前三名加我 IG 的人。
OK，
我朋友不多啦，就是他很容易成为前三名。我意思是说，
没有，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就是
他有在 follow，
他有在注意我的生活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呢？当然我都是在 IG 上看到他现在的生活是很棒的，嗯，对。然后可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在梦里面梦到他、欸、可是那个梦是好的、
okay、
就是不像我上一次梦到他，就是那个梦是比之前好很多， 很光明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就想说我跟他的关系一直都是我比较主动的，
懂，
对，然后他是比较被动。哎，你知道就是帅哥被人家追久了，
对，
他们就是很容易被动。
对，
可是呢他也曾经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他有曾经跟我说我是唯一敢叫他做事的人。
有，因为这个你有讲过。
对，因为我是唯一，就是说因为别的女生会正折于他的美貌，对，就是什么都替他做，可是我不是，我就是什么都叫他去做，但是他也会叫我去做事，因为毕竟还是同事啊，对。那后来呢，我就做了那个梦之后，我醒来哦，我就想说好，我不要跟他讲，嗯，我不要跟他讲我做什么梦，
然后等他自己来讲。
没有，我就是想一想，我知道他很少用脸书的讯息了，嗯，我就也故意挑了，因为我知道我在 IG 找他的回复
会
比较快，但是我想说没关系，我还是在脸书的讯息里面跟他讲，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新年快乐，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我觉得就是来打声招呼这样子。 对，然后他也回我说哦，我们现在就是各自为了各自的小孩就是在努力这样子，然后有机会就是再见面。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他的有机会就是带小孩去，
对啊，
66一定是要我发起啦，他那个个性是，他那个死个性是不会的。但是我就是在想说，你曾经有一个很在意的同伴，嗯，然后这个同伴就是伴着你，嗯，过了一些岁月，嗯，然后那些岁月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因为年轻嘛，嗯，时间就多，
嗯，对啊，而且年轻的时候花样也多
啊，年轻的时候时间也不值钱啊，嗯，对啊，所以但也不能说这些时间不值得啦，
没有，不是啊，
它就不值钱，但很值得，嗯，对，所以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今天想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我后来仔细想想，我真的没有什么朋友，欸，就只有你们。
没有啊，你以前，其实你以前在那个工作留下来的朋友有一些也都还在吗？
对，就只有唯独那时候。
对，然后还有你去纽约念，你去纽约教，那叫什么游学的时候，那一群，
那时候是学生时代啊。哦，但是出社会之后，就是，
哦，對，也是
我所经历，我不是跟你讲说很奇怪，就是我出社会之后，尤其第一个工作之后，嗯，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就是每一段的历程，
欸，可是我跟你说
好像都是最后都终归于零， 好像从你有跟我说 你老婆也是这样吗？
嗯，对，她也
是
这样，
就
是
都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突然归零了。
但是我后来在想啊，因为你出社会之后除了第一份工作，
嗯，
后面的这些事情
没有，可是我瑜伽那些也通灵啊。
没有，我觉得瑜伽我其实就是要讲瑜伽这个东西，
哦，
我觉得瑜伽这个东西其实你在里面，我觉得那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嗯哼，
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是我看下来我觉得就有点跟我在教会是一样的。
哦，好，我需要你帮我开导这件事情。
我教会的朋友留下来的，只有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团契的那些，
所以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都是很年轻的时
候才有那些真心嘛。
没错，因为到后来我在教会，对我来说我就只是，我都开玩笑说我是去上班的。真的，我就是我的心情就是去上班，因为我去我都有任务嘛，
嗯，
我不是做主席就是司勤嘛，嗯，要不然就教主日学嘛，或，
嗯，
主日学后来没有带团契，
嗯嗯 嗯，
而且因为我当时是有目标的嘛，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就是要把这些小孩从国中带到大学，
嗯，
然后他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跟上帝说，他们上了大学就没我的事了。
嗯，
就说至少在教会里面就没有我的事了，可是我跟他们的友谊是保持到现在，
就是，所以那些都是很年轻的时候留下来的嘛。
对，那这些小孩年纪比我小20岁嘛，那我们
有这么小，
哦，有他们年纪比我很，我有好几个我就是看着他们出生的。
天哪，就是，My God，
对，我十几岁的时候看着他们出生的，这样子，他们大概没有小到20啊，大概小15、16，
那也够深的啊。
对，那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嗯，
有出社会之后给自己的一个，
有，你那时候跟我讲过，
对，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我就是想要把他们陪他们一起到大学，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私心，我不希望这些女孩，我这样讲真的很偏激，可是我不希望这些女孩在太过于传统保守的基督教环境里面长大。我不是说我很厉害，
嗯，
可是我觉得至少我
让他们知道有别的人，
对，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些不一样的观点，
嗯，
只要这些观点他们可以有接触到就好了，
嗯，
对，而且至少他们有一个 model 是女生可以不结婚，
嗯，
可以以事业为重。
啊，你也结婚
了，啊，对，我后来，
啊，是以事业为重，啊，
我后来是结婚啦。对，但是我不是在传统的婚姻里面嘛，
对嘛，所以你要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
对，我想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虽然我那时候不能出柜，就是我当然后来有跟其中一个出柜嘛，因为他自己他也是嘛，嗯，那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说在教会我的目标就是这些，然后教会里面的那些
狗屁倒
灶所谓朋友，嗯，一个都没有留下来，我也完全都不想跟他们联络。
但你有没有回想，就是会不会有一两个是那个时候也蛮要好的？
没有。我没有，因为我就是带着疏离的心去的，我很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欸，
那你比较聪明。哎，
欸，我觉得可能我在里面很久啦，我是老基督徒，
OK，
可是对你来说瑜伽就是一个新的环境，你的状况就很像我们的刚信主的人，
嗯，然后后面会失望，
就是，后面会失望，嗯，会在基督教里面的术语叫做跌倒，对，你会跌倒，嗯，那个跌倒是可能因为人，
可是你看我跌倒几次了，你懂吗？
那就是表示你对这个东西的追求，你是有期待的嘛？
对，
对啊，其实有很多刚信主的人，他也会一直有期待啊，他可能失望两三次，
嗯，
可他还是有期待，然后最终的救赎是什么？最终的救赎没有别的，是信仰本身。
就是自己啊，
对，嗯，是自己跟神，
嗯，
因为神真的会给你救赎，可是那个东西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而那个救赎必须要是你自己想要去追求，你对这个信仰有信心，你对瑜伽这件事情有信心，你对你在练习的这些所有的练习的内容，所有的 mantra， 你对这些东西有信心，然后你会在那个中间找到你的救赎。
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你讲的这些完全就是都切中我后面走的路嘛，
嗯，
就是比如说我算含辛茹苦嘛，可以用这么夸张的字眼，
筚路蓝缕，是不是更夸张，
如履薄冰。
什么东西。
就说后面在备孕然后求子，嗯，一直到生下这个小孩，
嗯，
这整个这十几年的时间靠着 这个灵性的上面的修炼，
对啊，
然后把它走完嘛。
是，
但它不是唯一一个依赖啦，也不是唯一一个依靠。
没有，但是它是在精神上，
就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嘛。
对，
就是我要，其实我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练习的。
嗯，
可是要不是有前面十几年的练习，
是啊，
后面是撑不过去的。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刚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啊、哦，完全都是讲中后面的那些心路历程，
嗯，
就是简言之，嗯，哦，就是我们只能用简言之来讲这些，
因为心路历程太复杂，
对啊，大家也不想听，很难听嘛，就是谁要听这些东西，哦，
就大家都只想听开心，不想听辛苦啦，
对啊，
简单讲，
但本频道就是很辛苦，
没有啦，本频道都是把辛苦的事情当笑话来讲。
就是还可以跟姐妹略说一二，当当笑谈这样子，哦，就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哦，
对对对
对。可是我意思就是说，我在回想这些关系，
嗯，
然后欸，他真的是，就是这个人他是真的唯一，欸，我觉得说好，我简讯他一下，
嗯，
然后你说我们要约出去什么，我觉得那是在后话啦，但是在那个当下我很惊讶，
嗯，
就说哎，欸，我为什么
会想要
会突然，因为其他朋友，我其实有一些朋友我有仔细想一想，
嗯，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这个人他做过什么事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对我做过什么这样，
可是
这样，
可是这个你之前的 partner 就是完全没有这些冒犯你的事情。
他有没有冒犯哦？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他的磁场我觉得比较算是好笑。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人生当中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对，你说你跟他也不咸不淡，
对，
但是他就在那，
对，他就在那，他就是你的一个，你记忆当中的一个人，然后你偶尔会想到，
对，然后指标性人物，
对，
然后你说他大概也是我唯一很不想失去的算朋友吗？
算啊，我觉得到现在就已经算是朋友了。
对啦，我自己称他朋友啦，我不知道人家心中怎么想，我
是
不知道，
当你是朋友啦，不然不会约你去推小孩出去散步啦。
不过意思就是说，对啦，他可能是这样，但是当然之后再见面或什么，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或是说突然觉得说好肚烂，
是啊，
或是突然觉得好快乐，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并没有，我不做这些期待啦，嗯，可是我意思就是说，我回想前程，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工作那段时间的确是有累积到一些东西啊，
是，
然后这一次我就觉得说好吧，至少有一个朋友，
嗯，
我不要再放掉了，
懂，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放掉蛮多朋友。
可是对啦，我觉得有这样想法也蛮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今天就突然想要讲这件事情，嗯，对，因为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状况啊。
我觉得好像生完小孩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东西在变化，
嗯，
然后可能最近很多社会事件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是我再不抓住是完全就没有了，
它就会从你的指缝中溜走，
你再也看不到这一些情感了，
哦，
你接下来的所有的社会关系没有这些情感了，就像你说的，嗯，你是抱着一个
上班的心情，
我知道我在上班，
嗯，
然后我不要，即便对方再真心，欸，我都不想投入了。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确实这几年我在哪里都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
你觉得，我会觉得就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它在你的生命里不会再出现了，
对，有一些很真诚的东西，
嗯，
你可能在工作上也会遇到你觉得很不错的人，可是你不会再想要花力气去跟他成为朋友，你就觉得我们是好同事，嗯，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和平相处，这样就 OK 了，
嗯，
可是离开这个场域之后，我不会想要在私底下跟这些人有任何其他的交集，除非因为像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是我原本就认识然后本来就是朋友的人，然后像这种你当然就是原本的关系都还是一直存在，
嗯，
可是新的关系你就不会想要让他再进来了，
他可以进来，可是就是这叫玄关就好了，
哎，欸，对对对。就是送，
你也没有说不打开门，但是就是说，
对，就差不多在这里，
在玄关就好了，就是站在玄关寒暄一下，然后就觉得啊，你好，我好，然后就
我觉得
各自把门关起来。
我觉得大概四十岁之后，差不多就是这样。三十几岁的时候交的朋友，你还会很真心的，因为我有那种，就是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有一群就是拉子朋友，嗯，我们一起出去喝酒什么，那些就是三十几岁的时候认识的，
嗯，
然后就到现在。可是我发现四十岁以后，你好像对这样子的事情你就很难，
欸，我没有三十岁以后认识的朋友现在还继续出去，欸，
因为你三十岁以后都是瑜伽，
可是这些瑜伽朋友也都没有继续出去了。
对啊，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啊。那我很幸运的是，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我还认识了一群，就是我们同一个社群里面
的
人，而且这些人也都是频率相近、价值观相近的人。我觉得这真的很幸运，因为大家都说大学之后你要再遇到真心的朋友很困难。那我觉得我算是幸运。
天哪，我跟你讲，我突然觉得好悲伤哦。
嗯，但我也只有这一群了，三十岁以后认识的也没有，几乎没有别的。真的，可是我不会觉得悲伤欸。
我觉得悲伤啊，你不觉得？
你悲伤的点是什么？
我对人性感到悲伤啊。
嗯，为何？
因为也许我会错过一个很好的人啊，很好的朋友啊。
哦、可是我觉得，
也许我会错过这个世界上很美的友谊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接下来还有属于你的很好的友谊、它还是会出现，
但我不会再收下它了。
不一定，
我觉得我不会。你想一想，这就跟谈恋爱一样啊，你每一段恋情不都差不多吗？
嗯，但我
你一直去重谈，
我只有一段恋情，我不知道。
欸，我也没有很多段，但是我都是听那一些就是交手过很多
对啦
对象的人，
对啦，
就是说
确实好像听起来就是那个步骤都差不多
，SOP 差不多啊，
嗯嗯，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事嘛，
嗯，对啦，
啊，就算没有更重要的事，也会很珍惜自己的时间啊，
嗯，
你又不确定说你这个投资下去，
嗯，
不要说回本哦，不要损失就好了哦。
我觉得我想到我妈妈，欸，
怎么说？
你知道我妈妈她。在五专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在他结婚生小孩，然后一直到我们长大这三十几年都没有联络，可他们前几年突然又开始联络了。我觉得我的母亲身边也就只有这些朋友了耶，其他的在教会的在什么就是也都没有留下来啊，也都没有办法长久。他搬到新的地方去，他们现在就是搬到东北角嘛，
嗯，
然后在新的地方，他一开始的时候会跟我讲说他认识一些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也就是有一些就不了了之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人就是这样，因为也许我们的灵魂可以或愿意接受新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停留的时间就是大概差不多最多到30或35或40，
那是不是也代表我们僵化了呢？
我不知道欸，我没有这样想过，但也有可能啊。
就是，
可是
就是老人，老人就是没办法再，比如说你现在去介绍一些新的东西给父母，他们就不想学了嘛。
我觉得我爸妈还好，可能要看人。
对，我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老人，你叫他再学新的东西就不容易了嘛。不要说老人啊，我们这样的中老年妇女。要我再去学什么新的东西，你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我可能就会觉得哇，那好花费时间哦，
因为你的时间不在这里啊。我觉得我刚刚本来想讲一个东西耶，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会比较在意自己的事情，就是无论你是孩子，或是无论我是我现在想要我接下来想要学这些东西，或者是我只想要把我现在的生活过好。
所以西安琪，我已经没有单纯，也没有，我没有天真了。
嗯，本来就没有啦。
可是以前还有一点点，现在连一点天真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天真几岁的时候是不是会再回来？你知道奥修禅卡里面有一张天真，
有，我知道
那张天真是一个老人。
是
那一天我就是联络那个朋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就想到那一张卡，我就想说我如果能活到那个卡面上那个老人画出来的那个年纪，再找回天真，
因为那个时候的天真是已经历练过人生的，我们已经知道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遇过的事情。我现在也只是空讲，因为我们都还不是那个年纪。
对，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在想，我以前还可能还有一点点。
你说什么时候？
也许三十几岁。
就是你还在瑜伽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以前都觉得我没有天真，我没有天真，可是我到现在哦 right now right here 就是我才真的觉得，我以前的不觉得自己有天真可能是假象，
是假象、啊、
而现在才是真正知道
没有天真，
我没有那个天真，而且是从我联络那个朋友开始，我才发现我永远失去这个东西了。
你说天真这件事情吗？
我再也没有了，其实我也生不出来。
可是我觉得很好耶、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历程哦、喔、应该这样讲吗？那可能这真的就是我们这个阶段会有的感受。
所以就是会有一点也不知道感伤，可是就是会想哦，年轻，我真的年轻过。
是啊，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老人，
但你其实是年轻过的啊。
对，可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老人，
因为你就是比别人成熟嘛，你比同龄的人成熟。
对啊，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
然后想法也跟同龄的人比较不一样。对。
然后尤其我现在看到我女儿，就是她一些作为，她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好像以前没有这样子哎、欸。
这可能要问妈妈。
对，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很，就是你说的可能早熟吧。
对。
你说他是聪明吗？我觉得不是，只是早熟，所以小时候可能我妈误会了我的早熟是聪明。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他就觉得我比较聪明啊，可是其实不是欸，可能只是早熟，然后这些早熟其实根本智慧没有跟上来。
对，
所以我也在看着我女儿，我想说，我后来你知道我很怕，我其实一开始很担心别人称赞我女儿很聪明。
为什么要担心？你怕她误以为自己
很聪明？因为我理解啦，你知道我理解这个 twist、就是我理解这个扭转带了。
你不要限制她。
我不是限制她，可是我在旁边看，我会想说，我终于找到为什么当别人说她很聪明的时候，之前我是很恐慌的，那个恐慌不是针对他，是来自于我内在，那个内在是我过去的童年经验，就是别人说我很聪明，然后可是其实我后来的表现并不如他们所
预期。
那为什么呢？你知道这好像是个伤，就是说当别人说你什么，可是你不是那样的时候，怎么办？然后那个伤好像一直在我身上，可是我在就是联络这个朋友，加上我看到我女儿这样子，然后以及我想起来为什么我以前很不喜欢别人称赞她聪明，只要有人说她聪明，我就会在旁边说，或是我在内在一直跟我说，跟我自己说，没有没有，那些称赞都是人家只是随口说说，
客套话。
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陪着她的时候，我就是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想我女儿呢？也许她真的很聪明啊，我到底是有什么，我这个妈妈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追根究底，我突然想到这一层，就是我误会了早熟就是聪明，
或是妈妈误会了
早熟
就是
聪
明。
然后这件事情是有给我一个所谓的灵魂上的困惑。联络这个朋友的时候，然后我回想前程，然后我又看到我女儿整个解开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疗愈是很大的，
很
就是我很难去跟他讲说，比如说我唯独可以这样跟你讲，就是说你会理解，你的这个理解是说，因为你我们一起长大，
我们一起长大，
然后你知道我的环境，我的背景，然后我们彼此都了解，所以有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在跟你，我现在 right now 跟你讲，我相信你是大概是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
我并不是要一味的去否认说我女儿很聪明，
没有，
不是
，
就是我在讲。可能大人无意的一些见解
会影响到孩子，
然后我也是到今天我四十几岁，我生完小孩了，我才惊觉说，哦，我一直解不开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可是为什么我表现的 不是聪明人的样子、嗯、没有，我其实只是早熟。
我觉得好妙哦，
我弄错了，就是全部都误会一场。
哦，我觉得很妙耶、欸、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我刚刚在前面跟你讲，就是我想要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在跟你讲我要录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这一段话。
嗯，你讲得非常好。
我到现在我跟你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才把这些思绪脉络
整理
出来。谢谢，谢谢你跟大家把这段话听完。
哎、欸，可是我说真的，我觉得说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对，就是我大概有个概念，就是在来找你之前、嗯、我们今天来录音之前，我一直要，其实我有想要在 LINE 里面跟你讲我要讲这个、嗯、可是、就是、
你又觉得好像说不出来，
就是我说不出我要跟你讲一个什么架构。嗯，然后我只能简单跟你说，哎、欸，我想讲一个，我跟我一个朋友，就是
其实重点根本不是跟这一个朋友，
是也是
对啦，也是，
对，这个人他的确有给我一个 benefit， 就是说哦，我借由我这样跟他回想我跟他的想法，嗯，对，他可能现在听也觉得说到底在说什么。
没有啊，但是我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就很像是人家讲说一个契机，这就是一个契机解开某一个困扰你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我以前不知道他是困扰，嗯，我只觉得
遇到了之后，
对，我只觉得很疑惑，就是说啊为什么啊，就是
但我也没有觉得你不聪明，
不是不是不是真的在争，
我懂啦，
对对对，
我懂，我懂你
意思，不是那个
意
思，就是说、嗯、可是也因为这样我辨认了出来真正聪明的人
哦，
所以我一直说，比如说因为我们两个很常说，我常对你说你很聪明，
对，
可是是因为我真的理解什么是聪，就是我知道聪明的人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就是比如说被称赞的可能一辈子吧 ，I don't know， 就是之类的哈、嗯。我说假设、嗯，可是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啊。
所以你知道真正那样的人
是谁呀、啊？我知道他们是谁呀、啊。嗯、okay、嗯，就是你之前有讲一个什么伪装者情节
啊？对对对对对，
类似的，但他这个称不上伪装者情节、嗯，
但类似。
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认为自认很聪明啦、嗯，我只是觉得说、嗯、这些标签为什么一直从小到大就一直贴在我头上？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啊，好像不是我这样、嗯嗯嗯、对，所以我要跟你讲的是说我今天想录的东西是想讲这个脉络，可是啊，就很难在 LINE 里面跟你说，所以我只能刚刚就随口一提说哎、欸，我想录一个
就录吧
朋友的事。
不会啊，我觉得这个脉络还蛮清楚的，
而且那时候还信誓旦旦说我觉得这件事好像也讲不到一集耶，
其实结果讲了也蛮久的，其实这样子也有快要
半小时，
快要半小时，
对，有快半小时。嗯 ，Anyway，
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吧，相当的发散，大家就等聊天，
大家忍耐一下。
谢谢大家，要记得按赞分享、啊、然后来留言，
哎，要分享啦好不好，
对啊，赶快分享、
啊、
然后要按五星，
那、啊、如果可以抖内就抖一下。
那个什么 Apple 的评论到现在还只有27份，可以增加一下吗？
你说从去年到现在、
啊、对啊，都没有什么增加、啊、
还有新的留言吗？
Apple 也没有新的留言啊。对啊、嗯、
啊，对，好，然后最后我想讲一件那个应该知道我在讲你，然后这一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嗯，我希望你听到的话我要跟你讲，就是我是很珍惜你这个朋友，只是我们真的分开太久了，
公开告白，
真的公开告白，我真的是这辈子哦就是栽在这个男的手上。
太好笑了，
好好笑，乱讲。
好啦，这一集就以八强的告白为结尾，大家再见，
拜拜。
欢迎订阅分享赞助爱爱大楼，也欢迎到爱爱信箱留言哦，谢谢收听。